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MSN Webcast 在线广播。我是刘彦博，我目前在北京拓捷凯业担任项目经理和技术讲师。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次广播的题目是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部署和测试的最佳实践。从这个题目呢，大家可能也已经能够看出来了，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啊，是开发一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最后的几个环节，也就是测试、调试还有部署。那么，对于今天这次讲座呢，希望各位读者能具有一定程度的 Windows Mobile 开发经验。如果各位以前呢开发过 Windows Forms 应用程序，对它有开发、调试、测试以及部署的经验，那就更好了。因为稍后我们会看到，您所有这些现有的经验啊，都可以直接的用到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上。那么这门课程的等级是300，也就是一个中等、略微偏上一点的一个层次。不过如果大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也没关系，因为本次课程啊还是一个介绍性为主的一个课程，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也是会很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大方面，一个是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测试和调试。这一步其实也是整个开发过程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部署一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那么这一步呢，可能就是开发完成之后，你要把你的产品具体发布出去时候要做的一件事情了。好，那么我们依次呢就来看一下这两大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测试和调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一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周期。这个开发周期啊，我们主要是看它与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序或者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开发周期上有哪些不同。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必须在设备上进行的一些测试，因为移动设备啊和其他的应用程序还不太一样，它有些测试必须在实际的真实的设备上进行测试。然后最后呢，我们看简单的看一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调试。那么在这里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演示。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它的开发周期。在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开发周期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包括桌面应用和 Web 应用它的开发周期。那么不管是任何一种方法论或者是有关开发周期的一种理论吧，那么它对软件的开发、应用程序的开发的要求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一个迭代的概念。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对于一个应用程序来讲，我们首先要进行设计。那么包括这个设计里呢，就包括需求的分析以及概要的设计和详细的设计等等。然后设计好以后，我们要实现它，也就是编码、编写代码来完成你的应用程序的功能。然后我们要对应用程序进行一个测试，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调试这种手段，对它进行修改、修正，然后让它实现正确的功能。那么在测试和调试之后呢，我们又可能对我们的设计做出修正。那么我们还要重新进行设计，然后重新进行实现编码，最后再进行测试，也就是这么一个迭代的过程。那么对于传统的应用程序来讲，都是这么一个迭代。那么只不过各种方法论，它只是对于迭代的具体细节不同而已。那么对于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来讲呢，这个开发周期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也就是设计，然后实现，然后测试、调试，然后如此循环下去。但是呢，它与传统应用程序又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其中测试和调试这一个环节啊，在某一次迭代当中，可能要插入一次必须将它部署到一个真实的设备上去调试，插入这么一个环节。那么这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事实啊，这里我给大家提到一点，就是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啊，它在一开始的设计过程当中，并不一定要部署到真实设备上，因为 Visual Studio 以及Windows Mobile 它的 SDK 啊，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叫做模拟器。那么它可以在桌面计算机上完全的模拟一台移动设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桌面计算机上对它进行测试和调试，是不需要真实设备的。但是当这个循环、这个迭代啊，进行到后边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 十七以后呢，就必须要把它部署在真实设备上，不能再用模拟器了。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部署在设备上呢？我们说有一些测试啊，它是必须在设备上才能完成的。那么究竟哪些测试是必须在设备上完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么在看这一部分之前，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Windows Mobile 设备还有其他桌面设备之间的一些区别，也就是桌面计算机与移动设备之间的一些差别吧。那么从硬件上来讲呢，移动设备它的内存是非常有限的，存储不光是内存，包括一些其他的存储也是很有限的。而我们的桌面计算机呢，往往有非常大的内存，有非常大的硬盘，但是移动设备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同时，从 CPU 的速度来讲，移动设备的处理器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而桌面计算机呢，它的速度很快，这是它硬件的一些差别。然后对于连接到网络，一些需要网络的应用程序来讲呢，移动设备它的连接性是不可靠的，而桌面计算机它通过网线连接，那么它的连接性可以认为是持续连接，时时刻刻都能保持其有效性。好，那么在了解到这两点差别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哪些测试必须在真实的设备上才能够完成。好，首先第一个必须在设备上进行的测试就是性能测试。那么刚才我提到了，移动设备它的处理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所以究竟一个应用程序在实际设备上能跑多快，这个速度是否让我们满意，那么我们在模拟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模拟器它运行在真实的计算机上。虽然是个模拟器，但是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实际的设备就不一定了。所以这种性能，我们一定要在实际的设备上去测试。然后另外就是移动设备它内存上的限制，移动设备内存很小，而我们的模拟器跑在我们真实的计算机上，它可以动态的从我们计算机当中去分配内存，所以它的内存甚至可以认为是无限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发出来的程序，能够跑得很正常的程序，那么究竟在实际设备上是否可以运行，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内存呢？我们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必须把它部署到实际的设备上，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么一旦发生内存不够的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回来重新修正我们的设计，那么使它呢在数据上可以再压缩的紧凑一些，然后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内存。好，这是第一个要在实际设备上进行的测试，也就是性能测试。然后第二种测试必须在实际设备上进行的，就是连接性测试。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对于联网，那么我们的计算机啊，桌面计算机，它通常通过网线连接到互联网上。那么除非一种特别恶劣的情况，就是你把网线碰断了，这个时候它的连接可能会中断。那么其他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良好的连接，而移动设备就不一样了。移动设备是允许用户带着它在户外或者室内等等各种地方来回的行动的。那么比如举个例子来讲，用户他手持一台 Pocket PC 完成某一项工作，但是这会儿呢，他不得不进电梯，或者不得不去地下室拿一些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导致手机没有信号。那么它就会失去连接，所以这种连接性在我们的模拟器上是没有办法进行测试的，也没有办法去模拟，因此必须把它部署到实际的设备上，然后我们可以人为的去破坏它的网络连接，比如采取一些手段使它没有信号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检查的是应用程序啊，在网络断开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将用户的数据以及他做的工作立刻保存起来，那么在下一次恢复网络连接的时候呢，再继续进行同步，看看这种能力是不是可以完成的非常良好。好，那么这是第二方面，要在实际设备上进行的一些测试，就是可连接性测试。那么第三点，要在设备上进行的测试，就是这个移动应用程序它的可用性。那么这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用户界面上。也就是它使用是否便捷。那么，比如我们在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用鼠标去点击它。尽管模拟器模拟的是真实设备，但是操作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鼠标。然而，当你的应用程序最后发布出去，放到用户的设备上的时候，那么它就只能用触笔，用输入笔去点击。 或者是直接用手指去点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来检验我们的用户界面是否高效，用户操作起来是否方便，比如说按钮的大小。那么对于一些应用程序来讲，我们必须允许我们的用户直接用手指去点触，比如我们要写一个电话模块。那么我想，大家作为一个移动设备的用户来讲，那么大家肯定不会愿意打电话的时候还拿一支触笔在上边拨号，肯定希望能够用手指去点。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你的按钮必须做得非常大、非常清晰，而且各个按钮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等等。那么关于用户界面设计呢，其实也是一门比较深入、需要深入研究的学科，在这里我们不再多说。总之呢，我们的用户界面一定要部署到实际的设备上来去看它是否方便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程序的后台了。那么我们要检查一个应用程序、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是否适合长期进行使用。那么这个主要体现在内存的限制上。我们知道，一个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啊，它在关闭的时候并不会真正的关闭。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它是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的一个特点。因为一个应用程序加载的时间往往非常长，所以呢，在 Windows Mobile 上，我们尽管点右上角的小叉子，但是一个应用程序它还不会真正的被关闭掉。那么它只是窗口被关闭了，它后边的程序后台还是在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写应用程序就要注意了，我们的程序一旦启动，可能要持续运行很久。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对内存的使用非常小心。内存的使用是很重要的。那么，尽管我们用 .NET 进行开发，它有自动的垃圾收集机制，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内存，看它长期去运转。比如，有的用户他可能一开机，那么他几个月甚至常年都不会再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儿的内存泄漏，可能累积起来都会导致用户的设备的崩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种检查，看它是否适合长期使用。好，这是一些必须在设备上进行的测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么这些是很重要的，大家在开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是否把在实际的设备上是否把所有的这些测试都进行过了，那么所有测试的结果是否都满意，这些是一定要注意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它的调试。那么调试的目的呢，就是修正应用程序当中的错误。那么如何对 mobile 应用程序进行调试呢？我们说 mobile 应用程序它和桌面应用程序共享一个相同的集成调试器。那么这个调试器呢，就是集成在 Visual Studio 当中的那个调试器。那么稍后呢，我给大家演示，大家也会看到它们的相似点。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桌面应用程序调试的一些经验吧，可以直接拿到 mobile 应用程序开发当中。然后就是我们要调试应用程序的载体。那么对于桌面应用程序和 Web 应用程序啊，调试的时候，实际上由 Visual Studio 在你本地的计算机或者是远程的服务器上启动一个待调试程序的进程。那么对于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来讲，这个进程启动在哪呢？它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模拟器。那么 Visual Studio 呢，它会自动的启动一个移动设备模拟器，然后在这个模拟器上边开启一个线程来运行我们要调试的应用程序。然后另外呢，我们待调试的应用程序啊，也可以运行在一个实际的设备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将设备首先连接到我们的计算机当中，然后 Visual Studio 会自动查找这台设备，然后在上边开启一个新的进程，然后运行我们要调试的应用程序。好，那么不管是使用模拟器还是使用实际设备，那么它的调试呢都是远程调试，与我们调试 Windows 桌面的应用程序是不一样的。那么使用在进行远程调试的时候，那么它要使用 ActiveSync 建立一个连接。ActiveSync 呢也是一款专门用于同步的软件，但是呢它也可以完成一些数据传递、数据传输的一些工作。所以在开发过程当中呢，主要就是使用 ActiveSync 来进行这种连接。然后建立连接以后呢，我们就要传输一些数据，包括一些调试的指令啊。包括一些调试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啊等等，那么这些数据的传输就有这么三种方式。首先就是 ActiveSync， 它本身不仅可以提供实际设备与你桌面计算机的一种连接，那么它还可以在这个连接上进行数据的传输。好，那么它使用起来呢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们都集成在一起了。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TCP/IP 来进行传输。那么大家注意，这个连接啊，移动设备和你实际计算机，它的连接是用 ActiveSync 建立的。但是呢，传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使用 TCP/IP 协议，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移动设备啊，实际上它已经由 ActiveSync 给你分配了一个 IP 地址。那么有了这个 IP 地址，Visual Studio 就可以通过 TCP 协议来连接到设备上，然后进行调试。好，另外一种数据传输方式呢，就是 IRDA，也就是我们常用的红外线接口。那么如果你的计算机、你的开发机上有红外接口，而你的移动设备也有接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 IRDA，用红外线来建立一种连接，然后进行数据的传输。啊，那么在这三种数据传输方式之间呢，TCP/IP 这种方式直接利用网络协议这种方式啊，它可以提供最好的性能。那么 Visual Studio 呢，在默认情况下，它也是使用 TCP/IP 协议，然后来进行应用程序的调试和传输。好，这就是有关 Mobile 应用程序调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在这个演示当中呢，我主要给大家演示的是 Mobile 应用程序的调试。那么我不准备演示过多的复杂的调试技巧，只是让大家看到它的调试是非常方便的，和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的调试是完全一致的。好，现在呢，我启动一个共享桌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按快捷键 Ctrl 加 H 来切换到全屏来观看我的全屏演示。好，在这里呢，我启动了一个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在这里呢，我已经创建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啊，它的界面只有这么几个元素。首先一个 label，一个标签提示用户输入他的名字。那么下边是一个文本框，它的名字是 txt name。这个文本框呢，就用来让用户在其中输入他的名字。然后下边有一个按钮 say hello，它的名字叫做 btn hello。这个按钮的作用就是当用户点击它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对用户所输入的名字说 hello。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在这个按钮它的单击事件处理方法当中呢，我简单的写了几行代码。本来这个小的功能啊，通过一行代码就可以完成，但是现在为了说明问题，我人为的把它拆成了三行。首先，我用一个名为 name，类型是字符串的一个变量，接收用户在文本框中接收的文本。然后我利用 string format 方法生成了一个我要显示的字符串，放在变量 hello 里边。然后我调用 message box 的 show 方法，把这个 hello 这个字符串显示出来。好，现在呢，我就对这个应用程序进行一个简单的调试。那么首先呢，我演示的就是在模拟器上的调试。这个时候调试啊，和我们通常调试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一样，我们只要点击工具栏上的这个 Start Debugging 按钮，这个小三角按钮就可以了。好，现在我点击它。这个时候呢，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我们究竟要在哪一个目标上进行调试。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它有两个主要的选项，一是 device，也就是我们的实际设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模拟器。好，现在首先我们使用模拟器，然后点击右上角的部署按钮。好，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缓慢的，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些时候。所以其实现在对大家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开发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呢，如果你主要是做客户端的开发呀，我就建议大家首先去做几年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的开发，然后把这些技巧啊练得比较熟练了以后，然后再转向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主要是客户端。那么这样呢，你可以通过以前的一些经验啊、技巧啊等等，然后尽量降低你 在模拟器上调试的次数。好，我们从任务栏里啊，可以看到 Visual Studio 它的现在当前的动作。那么它当前的动作呢，就是正在部署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那么这个是一个 .NET 应用程序得以运行的一个基础。Mobile 应用程序的调试啊，是很磨练人耐力的。好，现在还是在部署 .NET Framework。那么，因为我的虚拟机呢，这个模拟器啊，每次启动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一点既方便我们每次调试，但是呢，也让我们感觉到很郁闷。好的，现在我们可以从这状态栏里看到部署已经完成了。好，大家看一下，现在就是我在这个模拟器里启动了我的应用程序，那么我可以随便的输入一些东西。好，大家看这个模拟器啊，和实际设备简直是一模一样。好，我们随便输入一些东西，然后点击按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这么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回到开发环境中来，然后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这个 Stop Debugging，那么我们可以结束这个应用程序，结束它的一次调试。那么现在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调试当中一些经常要做的事情。比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加断点。那么加断点的方式呢，与桌面应用程序的开发一模一样。我们通过在开发环境左侧的灰色的栏里点击鼠标，就可以在这儿人为的加进一个断点。好，现在我再次启动我的应用程序，对它进行调试。那么我们这次呢，就看一些具体的调试的技巧了。好，我们还是选择我们的模拟器部署。好，因为刚才我没有关模拟器，所以这回速度呢就可以上来了。现在我就开始对它进行调试。那么我还是随便的输入一些东西。好，然后我点击按钮。大家看，和我们调试桌面应用程序一样，它遇到应用程序在遇到断点的时候呢，它就停留，那么控制呢就回到了你的开发环境当中。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一般的手段，比如单步执行啊等等手段，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检测了。在这里呢，比如我单步执行一遍，执行一步。好，这个时候我们在开发环境里也可以方便的去查看一个变量，比如我这里查看变量 name，去查看它的内容，那么它里边呢就有我们的字符串。而且啊，在调试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随便的去改动一个字符串它的内容。当然，其他变量呢，我们也可以去改变它的内容。在这里很方便，大家看，在它弹出的这个提示性的一个小菜单当中，我们点击它后边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呢就是变量里实际的值，然后我们可以去改变它，比如我希望第一个字母大写。好，现在我单击回车，现在修改完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name 它的内容已经变了，然后我继续可以单步执行。好，又执行到下一行，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查看另外一个 hello 这个字符串它的内容，然后我可以选择继续执行。那么通过单击工具栏上这个 continue 按钮，我们就可以让程序继续执行下去。好，然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一开始我输入的这个名字呢，并没有在下边原封不动的显示出来，这就是因为我在调试过程当中去对它进行了修改。 好，那么现在呢，我停止这个模拟器。好，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呢，主要是在模拟器上进行一些调试。那么现在啊，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真实设备上去调试。那么这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 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好，现在啊是已经有一台 Pocket PC 这么一台设备已经连接到我的计算机上。那么这个工具呢，它是在 PowerToys 里边，那么也就是一组专门为移动设备准备的一组应用程序套件。好，那么这个其中的一个工具呢，就是这个 ActiveSync Remote Play，它的作用就是把计算机当中的，把你设备上的屏幕呢实时投影在计算机当中。那么现在它出现一点问题，我稍微整理一下。好的，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下整理。好的，非常抱歉。好，现在呢，我们的程序呢恢复正常了。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 PowerToys 里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套件，它的功能呢就是把我移动设备上一台连接到计算机的移动设备上的完整的屏幕呢显示在计算机当中。那么现在呢，我用一个触笔在设备上啊进行一些动作，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它实际的内容呢都会实时的显示在我的计算机当中。好。现在呢，我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吧，对它进行调试。好，现在我们回到开发环境，依然是点击这个 Start Debugging 这个按钮。现在呢，在这个对话框里啊，我就不再选模拟器了，而是选实际的设备。那么 Visual Studio 呢，它会自动的去查找外部的设备。现在我点击部署。好，现在大家看到了，在我的设备上呢，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应用程序。那么右侧呢是我的开发环境。好，现在我在我的设备上呢，选择在里边输入一些东西。好，那么现在呢，我把我的名字呢输入进去了，然后我点击这个。Say hello 按钮，那么大家注意看一下。好，大家看，现在呢，我的输入焦点啊，回到了我的开发环境当中。那么这个断点呢，依然被激发。所以大家看，不管你是使用模拟器，甚至你使用一台实际设备， 那么它在运行到有断点的地方呢，也会自动的终止暂停这个应用程序，然后把控制移回你的 Visual Studio。那么在这里同样，我可以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去进行单步执行，然后呢，我可以查看 name 这个变量里边的名字，然后我可以修改它的内容。那么修改之后呢，这个内容啊也将实时的反馈到我的实际设备上。好，我选择 continue，直接继续运行它。好，那么大家看到我的设备上呢，出现了这个结果。好，现在呢，我关闭这个应用程序。那么一旦我在远程设备上关闭掉应用程序之后呢，在我的 Visual Studio 里，它会得到通知，会自动的切换回开发的这个视图当中。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看到了如何去用 Visual Studio 对一个实际的应用程序去进行调试。那么我们看到了，不管我们调试啊，可以用两种工具吧，一种是模拟器，一种是真实的设备。那么我们的应用程序呢，都是跑在它们上面的。但是呢，我们在 Visual Studio 当中可以享受和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序一样的调试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随意的加断点，随意的单步执行，也可以在这种单步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去修改变量，那么发现问题的所在。好，那么关于 Mobile 应用程序的调试和测试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次课程另外一方面内容，就是对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部署。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吧。首先是客户端的安装，客户端的安装。那么这个呢，主要涉及的就是安装包的制作。然后在这里呢，我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演示，我们会做一个真正的安装包，然后把它安装到一个实际的设备当中。然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部署场景。另外呢，与部署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儿，或者说在部署当中经常会伴随的一件事儿，就是备份。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也简单的提一下为 Pocket PC 去创建备份的一些内容。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何去规划一次部署环节。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客户端的安装。客户端的安装啊，主要是通过安装文件的形式。那么它一般我们不采用远程安装，一般都是把安装文件啊去复制到我们的目标设备上。那么安装文件的制作呢，就有这么几种不同的方式了。首先啊，这个安装文件与我们桌面计算机上略微不同。桌面计算机呢，我们一般用 setup.exe 这种形式，或者是什么什么点 msi 这种文件去完成安装。那么在移动设备上呢，我们使用的安装文件是扩展名为 CAB 的一种文件，那么它是一种合成文件。哦，CAB 文件它的生成方式就有这么几种啊，也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一种是自动生成，也就是在 Visual Studio 当中，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项目，专门来为一个移动设备去生成 CAB 文件。那么这也是我一会儿要演示的主要内容。当然了，这个自动生成啊，它也不是全自动的，也需要用户手动去干预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去手动干预的一些内容，然后以及一些简单的方法。然后这个自动生成的 CAB 文件，有的时候，它的内容可能不足够多，或者是由于设备的限制，我们不能往里边添加太多的东西。比如我有一个应用程序，我需要做成多国语言版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去把所有的语言相关的或者与地区相关的一些资源呢，放到我们的安装包里，这样会造成它非常庞大，难以安装。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自动生成一个只有可执行文件的这么一个 CAB 安装包，然后呢，把资源文件啊作为它的一些外部文件，然后有选择的去进行部署。也就是对于英文版的设备，我可以给它一个 CAB 文件，然后呢，给它一套英文版的资源。然后对于中文用户呢，我给它相同的 CAB 文件，但是我却给它中文的资源文件。所以这个可以极大的这种方式呢，可以极大的降低你 CAB 文件的体积。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 一个 CAB 文件很难去满足一个企业具体的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从零开始完全去定制 CAB 文件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 Visual Studio 呢，它制作安装文件的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往往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讲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另外，CAB 文件制作好以后，那么就需要一定要传递到你的移动设备上才可以去进行调试。那么它不能通过网络直接安装，所以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和复制一般文件一样，各种手段都可以使用，比如我们可以通过 SD 卡或者通过网络，也就是 TCP/IP 协议把它复制过去，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只要我们能将这个文件复制到移动设备上，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个演示。那么在这个演示当中呢，我将会为刚才那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创建一个安装文件，然后并且把它部署到实际的设备当中。好的，那么现在呢，我还是切换出我的 Visual Studio。那么我现在要为这个解决方案添加一个新的项目。那么在 Visual Studio 2003当中这个移动设备它的压缩包、它的安装包的制作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所以它只有在你创建了一个移动设备的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呢，在这个项目的 Build 生成菜单下可以找到一个生成 CAB 文件。那么它非常简陋，功能比较简单。到了 Visual Studio 2005当中，也就是我现在用于演示的这款开发环境当中，那么，移动设备的安装程序它就被提出来了，成为一种和其他项目等同的一种项目模板。然后 Visual Studio 当中，Visual Studio 2005当中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它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当中。如果你只有一个项目打开的话，那么你是看不到它上层的解决方案的，看不到解决方案那个条目。那么如果我要为这个解决方案去添加另外一个项目，我只能从文件菜单下边的添加子菜单里去添加。那么我们选择添加一个新的项目。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Add New Project 这个对话框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种各种语言的项目类型之外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其他类型，在其他类型当中就有一个安装和部署这么一个节点，在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它比以往比 Visual Studio 2003多出了这么一项，叫做 Smart Device CAB Project。那么这个项目模板就专门用来为我们创建一个移动设备它的安装文件。好，现在我们采用它的默认名字，然后放在一个默认路径里边，点击确定。大家看，这会儿我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了两个项目了以后，它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条目才出来。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用来制作安装包的这么一个主要的环境。那么它有这么几部分吧，在左手边，大家主要看中间这个区域，那么其他区域呢都是类似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还有属性窗口，主要是中间这个区域，左手边是它的相当于一个文件夹束，有点像资源管理器的感觉。然后右边呢，就是用于显示具体文件夹的。好，这里边在左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文件夹。首先是 Application Folder，这个文件夹呢，就是你应用程序在 Program Files 这个文件夹里它的一个子目录，一个子目录。那么它的名字并不是 Application，它的名字由你的这个项目它的名字决定。大家看，我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当中选择我的项目。然后呢，它有一个 product name 产品名字，那么这个产品名字决定了你应用程序在 program files 这个文件夹里子文件夹的名字。那么这里呢，我叫它 device app sample，我给它改一个名字。那么一会儿大家会看到这个应用程序它的目录名实际上是这个。好，另外一个目录呢是 program files folder，那么这个文件夹呢，它就表示了你的移动设备下面的 program files 那个文件夹，也就是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文件夹，它的副级文件夹。那么通常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文件夹里去放置任何内容，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把它删除掉的。我们在它上面点右键，选择删除。 那么这个 application 文件夹里呢，我们要部署的就一定是我们生成的 EXE 文件以及支持它的一些文件。好，我们在上面点右键添加。添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既可以给它再添加子目录，也可以往里边添加一些已经现有的文件。然而，对于我们要部署的真正那个 EXE 文件呢，我们既可以通过添加现有的这种文件把它添加进去，也可以选择第二种第二个菜单项，也就是添加一个项目的输出。那么推荐大家选这个项，因为这个文件一项啊，它会把你已经生成好的项目直接复制到安装包里。而如果选择第二项呢，它会把你的要部署的那个项目啊先生成一遍，然后再把输出的 EXE 文件部署到安装包当中。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一旦你修改了应用程序，那么你重新制作安装包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对你应用程序重新进行编译，重新生成一遍，那么就避免了我们自己去生成，而且也避免了我们因为忘记去重新生成一个修改过的应用程序，而导致没有发布最新版本。好，现在我们选择项目输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项目，也就是我们要部署哪个项目的输出文件。这里当然我们要选择我们的 device app sample，就是我们刚才编写的那个简单的应用程序。然后在下边我们要选择输出的内容，那么我们选择 primary output 主输出。所谓的主输出呢，那么对于一个项目来讲，就是它最后生成的 exe 或者 dll 文件，那么也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这里下边我们选择主输出，好，然后我们点击确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它里边就被添加进来一个文件了。这个文件最后就是我们刚才的 device app sample 那个项目它生成的 EXE 文件。好，现在呢，其实现在啊，基本上制作一个安装包，我们基本的内容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就以前我在给大家介绍这些安装文件的技巧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啊，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给这么一个应用程序添加快捷方式。那么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现在部署好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在 program files 文件夹下有一个子文件夹，然后里边直接有一个 exe 文件，那么用户用起来会很不方便。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添加一个快捷方式，放到我的程序那个文件夹当中，那么让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去访问。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在左侧这个文件夹里去添加特殊的文件夹了。现在大家看，它只有一个 application folder。那么我在上一层 file system 这一层点击右键，还可以添加特殊的文件夹。那么大家看到这些特殊的文件夹呢，它就是特定于操作系统的一些文件夹。在这里啊，有一个文件夹叫做 startup。那么这个文件夹呢，就是我们的程序的那个快捷方式的那个组，我们在这里边去添加一些快捷方式，就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好，注意，现在呢，在里边添加快捷方式啊，我们就不能在左侧这个文件夹上选右键选添加了。大家注意，我们一定要在右侧，在它这个内容上点击右键。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菜单项，叫"创建新的快捷方式"。好，现在我们选择"创建新的快捷方式"，这样呢才可以创建一个真正的快捷方式，否则我们只能添加一些文件。好，现在弹出一个对话框，让我选择究竟要添加哪一个文件，它的快捷方式。那么很自然，我们要添加我们 application folder 里边这个 device app sample 项目的主输出，也就是那个 exe 文件，它的快捷方式。好，选中它，然后点击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快捷方式啊改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决定了你快捷方式它最后显示的名字。这里呢，我就叫 app sample，尽量简单一些。好，那么现在呢，我就已经把所有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完善了。那么当然，如果大家在制作安装包的时候有其他需要放在特殊文件夹里的文件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文件系统这个根节点上点击右键，选择添加特殊文件夹，然后在里边我们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文件，比如字体文件，我们添加到字体文件夹当中。然后其他的一些文件呢，一些个人文件可以放在 My Documents 文件夹当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在 Windows 文件夹里边，甚至全局程序及缓存里边放置一些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些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现在呢，我们主要简单演示一下一个简单的安装包的制作。好，现在内容准备好了以后， 和其他的应用程序或者其他的项目一样，我只要在我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上边选中我的安装包这个项目呢，点击右键，然后选择 build。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下边的状态条来看一下它的 Visual Studio 做的工作。那么现在呢，部署就成功了。好，部署成功以后，那么我们来浏览一下我们的文件夹。我们来看一下 Visual Studio 2005它的文件夹。好，在 Projects 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Device App Sample，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的那个解决方案。在下边 Smart Device CAB 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创建安装包的那个项目。在这个项目 Debug 下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项目的输出。那么它输出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文件，但是我们实际需要用的呀，只有最后一个 Smart Device CAB1.CAB 这么一个文件。现在呢，我使用 ActiveSync，我说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文件部署到我们的真实的设备上才能去运行。好，那么部署的方式呢，大家可以任选，既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通过 SDK，或者呢，可以通过 ActiveSync，它工具栏里有一个 Explore 这么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利用它去浏览我移动设备上的文件夹。好，在这个文件夹里呢，我们选择设备，然后在 My Documents 文件夹里呢，现在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APP。好，我现在就把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个安装包项目它的输出文件，也就是这个 CAB 文件，把它复制过来，复制到我的设备当中。好，那么现在呢，已经复制好了。好，现在大家还是通过这个工具来观看我在移动设备上的一些操作。那么，首先呢，我需要打开资源管理器。首先，我要做一项工作，就是在 Program Files 里啊，会遗留下刚才我在调试的时候所遗留的那个文件，就是这里的 Device App Sample 这个文件夹。那么，首先我要删除掉它。好，现在我的 Program Files 里呢，就再没有那个文件夹了。那么它里边只有这么三个项目，其中第一个呀是我们要用到的 .NET Framework 2.0。好，现在呢我进入到我的 My Documents 文件夹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就有一个 APP 的文件夹，就是刚才我通过 ActiveSync 在里边创建的这个文件夹。然后其中呢就有我的 Smart Device CAB 这个 CAB 文件。那么安装很简单，我们只要用触笔点击它。好，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安装完了。刚才这个过程啊太快了，因为我这应用程序太简单了。好，那么sorry。好，现在呢，我们依然还是从资源管理器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再回到 Program Files 里，大家看，它就多出一个 Device App Sample 这么一个文件夹。那么这个文件夹呢，就是我们在环境当中所用到的那个 application folder，它的名字是由我这个项目下边 product name 这一个属性来决定的，所以大家注意，它的名字并不是 application，而是由这个属性决定的。好，那么在这个文件夹里呢，大家看到就有我的 device app sample 这个 exe 文件。好，那么我们点击它，可以启动。好，我们可以随便向里边输入一些东西，运行它。同时呢，大家可以注意看，开始菜单对于 Pocket PC 来讲，开始菜单里它都有一个程序这么一个组，在这个程序里啊，就可以看到所有常用的程序，这里都是快捷方式。好，那么，好，非常抱歉，刚才的部署呢可能又失败了，我的这里边并没有找到我的这个快捷方式。好，我们重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重新检查一下我的应用程序。好的，我们现在试验一下这个 Start Menu 这个特殊文件夹。 StartMenu。那么我们在 StartMenu 里边去创建我应用程序主输出的这个快捷方式。好，现在我添加了一个 StartMenu。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选择重新生成我的安装包，rebuild 一下。好，OK，我使用，现在使用 ActiveSync，把我的输出的 CAB 呢复制到这个文件夹当中。好，大家看一下，在我的移动设备上呢。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移动设备上，那么在设置系统下边会有一个删除程序的这么一项。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找到我刚才安装的应用程序。那么现在呢，我可以把它删除掉。这个可以删除的程序啊，也是刚才我们的安装包它在安装的时候所自动给我们创建的。现在呢，它就成功的被删除掉了。好，然后我们使用资源管理器，浏览到 My Documents APP 这个文件夹当中。现在呢，这个安装包呢，就是我们刚才重新生成的那个安装包。好，点击它，我们看到很快又安装完了。好，现在我们再检查一下程序里边，程序。好，大家看一下，在程序这个菜单里呢，也就是当我们点击 Pocket PC 它的开始菜单下边这个程序这个组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它就会多出这样一个快捷方式。大家注意，这只是一个快捷方式，它实际运行的呢，就是我们安装在 Program Files 下边的一个子文件夹里的那个 EXE 文件。好，我们点击这个快捷方式，然后在里边可以随便的去输入一些东西，然后去运行它。好，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设置里边去删除它。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这个开发环境。好，现在我就删掉这个没用的文件夹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两个部分吧。一方面是应用程序它内容的准备，那么我们可以在 Application Folder，在它上边点右键添加，然后通过添加项目输出，然后来把其他项目输出的文件呢放到我们的安装包里。当然，在这里呢，我们选择的是主输出。所谓主输出，就是一个项目输出的可执行文件，包括 EXE 或者 DLL。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项目其他类型的文件，把它输出出来。另外呢，通过添加文件，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特定的一些已经准备好的文件，然后也可以通过添加文件夹来在应用程序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些子目录。好，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件夹就是 StartMenu。在 StartMenu 里边呢，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些快捷方式。那么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在左侧去点击右键了，这个时候是没有的，一定要在右侧它这个文件夹的内容这个区域里边点击右键，选择创建新的快捷方式。好，这是这么两个非常主要的文件夹。那么最后呢，我们只要一 build 这个 CAB 项目，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输出目录里得到相应的 CAB 文件。然后将 CAB 文件，我们通过各种可用的手段部署到实际的设备当中，就可以进行安装。好的，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幻灯片。那么刚才呢，我给大家进行了 CAB 文件创建和部署的这么一个演示。那么它也是非常方便的，Visual Studio 的。安装文件创建起来呢非常便利。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需要部署的一些场景。那么通常啊，我们只要把一个应用程序复制到我们的设备上就可以去运行了。那么部署呢，它比较方便的地方在于，你可以除了 EXE 文件，其他的一些需要你必须去拷贝到实际设备上的一些文件呢，也可以轻松的把它打成一个包，这样部署起来比较方便。好，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必须要做部署呢？ 我们说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升级，其实啊，最主要就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应用程序它第一次安装。当你的一个应用程序做好之后，第一次安装，这个时候是一定需要部署的。但是呢，实际上这种场景并不多见。真正在一个企业级开发环境当中啊，真正常见的是对一个应用程序不停地进行升级。那么在升级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 CAD 文件去创建一个安装包，然后呢，我们通过手动去定制它，还可以实现无人值守的自动升级。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用程序版本的变化。那么当我们对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的时候，那么对于桌面计算机啊，我们可以把新版本同时安装在计算机上。比如现在我这台机器，它就有 Visual Studio 2005和2003这么两个版本，这是对于同一个应用程序。而移动设备就不一样了，那么，好，移动设备就不太一样了。移动设备它的内存非常有限，那么它通常不允许一个版本有两个不同，不允许一个应用程序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一旦你有新的版本出现了，那就导致你的应用程序必须进行升级。所以说，版本变化呀，其实是升级的一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进行部署。好，另外一方面，刚才提到的两方面都是对应用程序本身提供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应用程序来讲，比如说你的一个应用程序，它可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应用程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你有一些新的数据内容必须部署到客户的移动设备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导致这种需要进行部署的这种场景，那么也就是内容发布，那么这是需要部署的几个常见的方面。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与部署紧密相连的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操作，那就是为 Pocket PC 创建备份。那么创建备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应用程序它一定要保证用户的工作啊不会去丢失，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一些恶劣的情况。比如说电池如果长期没有电，比如说用户可能来不及充电，很久很久没有充电的话，这个时候会导致 Pocket PC 当中所有的数据全部会丢失。那么平时呢，其实 Pocket PC 里边啊，它除了一块主电池以外，还有一块备份电池的。那么通常这个备用电池，通常这个备用电池啊，会维持你 Pocket PC 在持续运行很久的。但是呢，如果超出这个期限，那么所有的东西是都会丢失的。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考虑对我们的 Pocket PC 它的应用程序以及它的数据去进行备份。那么备份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通过 ActiveSync 在桌面计算机上去进行备份，另外就是使用存储卡进行备份。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种备份的方式。通过 ActiveSync 去备份啊，它的好处就是，如果连在桌面计算机上，那么相对于移动设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桌面计算机拥有无限大的内存和无限多的硬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对 Pocket PC 进行非常完整的备份。那么但是呢，它也是有局限的。那么这种备份很显然需要一台桌面计算机或者是一台笔记本电脑，需要这样的一个外部的设备吧进行参与，那么是很笨重的，我们不可能做到随时随地的备份。好，另外一种备份方式呢，就是使用存储卡，通常我们用 MMC 或者 SD 卡。这种情况呀，它的好处就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备份了。比如一个用户他在一直在户外去活动，但是呢，他意识到他的电池即将用完，而且他可能长时间无法进行充电，这个时候他可以随时找出它的存储卡，然后来完成备份，那么非常的方便，而且恢复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有桌面计算机，只要我的机器重新恢复电源，插上存储卡就可以进行恢复。但是呢，使用存储卡进行备份，如果是对数据进行备份，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只要把用到的数据文件复制到 SD 卡当中就可以。但是呢，对于一些应用程序，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备份来讲，那么这个时候啊，通常各个操作系统、各种硬件平台，它的厂商会提供专门的应用程序来完成备份和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应用程序啊，通常也不是很容易掌握的，通常都需要经过各种厂商的一些培训才能去掌握。那么这两种备份形式呢，它 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限制吧。所以需要我们在设计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用户去使用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考虑和抉择的。好，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企业开发环境当中如何去规划一次部署环节。那么部署的时候啊，不是说像我刚才那样简简单单做一个安装包，然后去考虑这个安装包里应该放置哪些文件就可以了。那么它是一个主要活动，但在这项主要活动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考虑，比如我们的用户培训，那么我们必须为用户提供一个非常详细、非常完整的这么一套用户手册，那么以及呢，我们可能甚至会开一些用户培训，比如一些收费的或者免费的培训，把用户召集在一起，由专门的我们的开发人员或者参与过开发的一些协助的人员呢，对用户进行一些讲解。另外，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极大的提高你企业的用户满意度。那么，如果你的服务和支持，没有跟上的话，极有可能让用户对你的应用程序感到一些失望。因为再好的程序，它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出现了问题，用户一般情况下出现问题，用户就很难去解决，就需要你的帮助。然后第三点就是版权和许可证问题，这个时候你的应用程序是要发布出去的，所以对于一个商业应用程序来讲，你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权益。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辅助工具，除了应用程序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设计一些辅助的工具，或者是请求一些，比如设备制造商啊，或者是系统的开发商啊，请求他们的协助去做一些辅助你应用程序运行的一些小工具。那么最后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向你的用户声明你的应用程序所需要的设备需求，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移动设备啊，它的设备环境是非常简陋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移动设备它的设备环境还它的差别啊还是很大的。比如有的设备它可能安装1G 以上的 SD 卡，而有些设备呢它可能没有 SD 卡，只有有限的一些内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向用户声明我们的应用程序要想运行，最少最少需要多少的内存，或者需要多快的 CPU 等等，那么以免用户呢发生一些误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内容呢就已经介绍完了。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去对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开发的后期几个步骤呢进行了一些介绍。那么一方面就是它的测试和调试，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了，对。演示了如何在模拟器和在真实设备上对应用程序进行测试和调试。另外一个大方面呢，我们讲解了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它的部署。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看到了，如何用 Visual Studio 去创建一个安装包。好，那么如果大家关于 Mobile 开发呢，有更多的一些需求呢，可以考虑这两方面。可以考虑这么两方面，一方面是与我们联系，如果您有任何一些意见啊、建议、想法等等，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的地址是 windowsmobility@hotmail.com。那么在这里呢，将会有很多 mobile 开发方面的技术专家来为您解答一些开发中的问题。然后，另外一种获取更多 mobile 开发资源的手段呢，就是订阅 newsletter。Newsletter 的订阅地址呢，在这里也有所显示。那么课后大家可以把这个幻灯片下载回去，然后从这里找到与我们联系的邮件地址以及这个 Newsletter 它的地址。好，另外，如果大家希望获取 MSDN 上边其他方面的更多的资源呢，可以访问下列这些地址，包括 MSDN 中文网站、MSDN Webcast、MSDN Flash。以及 MSDN 开发中心，那么这些地址呢，大家也可以从幻灯片中获得。好，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现在呢进行提交，那么10分钟以后呢，我会一一的为大家进行一些解答。啊，好。 好的，那么现在的时间比较紧张，那么我就不休息了。好，我们来等待一下一些用户的问题。好，那么有朋友提到，刚才我测试的时候用到的套件，那么它大概指的应该是我这个可以把移动设备上的屏幕实时显示在我机器上的这个小工具。那么这个工具的名字呢，叫做 Power Toys。那么大家可以到 MSDN 网站上去搜索一下，很方便可以找到下载。好，那么还有朋友问到模拟器，刚才用到那个模拟器是否可以用 ActiveSync 或者 TCP/IP 进行连接？那么这是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刚才在 Visual Studio 当中呢，其实我们是用的 ActiveSync，但是它作为一台虚拟设备呢，它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网络地址，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网络地址，然后进行 TCP/IP 的一些连接。好的，有朋友提出把那个套件的名字显示出来。好，现在打印出来，它叫做 Power Toys。好，现在有朋友问到，Mobile 和 Windows，它在部署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那么这个根本的区别啊，其实，并不是很大，它的主要是它输出的文件不一样。Windows 部署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一个 EXE 文件，或者现在啊，最多使用的是 MSI 文件。这个 MSI 啊，它其实是一个数据文件，它需要使用Windows Installer 这个应用程序去打开，然后进行部署。而在 Mobile 上呢，主要使用的是 CAB 文件。但是部署在制作上边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安装的时候也没有区别。这两种啊，它都是会把一些文件从你的安装程序里边、安装包里边去解析出来，然后把它放到对应的文件夹当中。好，又有一位朋友说到，在Windows Mobile 5.0模拟器中进行设计的程序运行在 Windows Mobile 2003 SE 上边会不会有问题？他们这个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刚才大家可能看到了我的实际设备上跑的就是 Windows Mobile 2003 SE，而我在使用模拟器的时候呢，使用了 Windows Mobile 5.0。但是一定要注意，这是在我开发普通应用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用到了 Windows Mobile 5.0，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的话，比如你调用了它的系统里边一些特定的 API 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在2003 SE 上运行了。 好，这里有朋友提到.NET Compass Framework 2.0，那么这个2.0啊，它并不是机器自带的。那么在2003里边呢，Mobile 2003里边并没有。那么它是实际上在我们进行测试和调试的时候，一旦我们启动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然后选择的目标是实际的设备的话，那么它会自动的在设备上去部署一份.NET CF 2.0。如果大家需要在手动的在你的设备上去部署呢，那么我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地址吧，是一个本机上的地址。那么在当你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05以后呢，我们可以在它的目录下，在目录下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稍后我会把文件夹的地址发给大家。好，这是一个很长的地址啊。好的，这个地址呢，通常在 Visual Studio 安装文件下的 Smart Device，然后 SDK 这个子文件夹下，然后我们可以找到 Compact Framework，然后2.0，然后 Version 2.0，然后 Windows CE、NCE 5.500，然后 ARMv4i。好的，有朋友问到 Windows Mobile 开发包不包括 WAF？那么实际上 Windows Mobile 开发呀，指的就是所有在 Windows Mobile 平台上进行的开发，那当然就包括了。但是我们这里主要介绍的呢，是用 .NET 进行开发，而且我这里主要介绍的是对 .NET 应用程序它的一个测试和部署。那么，具体的开发呢，我并没有谈到，但是它是包括进去的。好，那么。 因为时间限制呢，现在我又收集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收集下来，然后转交给各方各面的技术专家为大家进行回答。那么稍后几天呢，答案会公布在 Webcast 网站上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呢就到这里。好，那么感谢大家的参加。最后呢，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然后根据这个反馈表啊，我们会抽取两名幸运观众。那么这两名幸运观众呢，会得到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填写。好，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再见。